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江永流牧师新生命事工直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昨天我们讲了关于感恩节，关于感恩的主题。那我们昨天呢，也给大家一个提议，可以写简短的感恩日记。那有弟兄姐妹们落实了没有？有写的可以在直播间里打出来。晚上好，弟兄姐妹们啊，有姐妹说她写了。这个感恩日记呢，简短就可以，三言两语带过，就是记录一下今天我为什么事情而感恩，我感恩于我自己哪里。比如说，我今天有行动力了；比如说，今天我被神的话激励了，那我做出来相应的什么行动？那最主要的呢，是这个感恩日记要持续，目的就是我们能做到自我激励。当我们有一颗感恩心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同样面临一件事情，你的心态不一样，过程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那在这个感恩节，整个11月份，我们都是在发起向神感恩，向你周遭的事物感恩。我们感恩，首先要向我们的主感恩。如果没有他的救赎，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境况不知道什么样。啊，这个姐妹说，我写了14条，太好了。那咱们直播间呢，告诉弟兄姐妹的事情，都不是浮于表面的事情，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可以被弟兄姐妹们落实，可以拿过来就用的，可以指导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更生活在真理之下，被圣灵引导之下。所以我们要感恩。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有一颗感恩之心的时候，你发现你整个的人都是有光彩的，你发现你的智慧在加增。你发现你不需要去跟什么学习，你不需要去报什么课程去学习，你的内心开始在圣灵那里领受越来越多的智慧，你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圣灵会亲自引导你。这个圣灵啊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当你明白了，你知道了他如何引导你的，他如何去感动你，去带领你的时候，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圣灵身上，你去感知他，去明白他，他会在你内心有小小的感动，小小的带领，小小的主意，小小的主张，小小的观点。当你越来越能够体会到他是怎么样带领你的，你就会对圣灵更敏感，你就能够分清哪些是圣灵带领你的。感动你的哪些是你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圣灵带领，前提是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多次多量，多次多量的被圣灵充满，慢慢的操练习得被圣灵引导的习惯。像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说，怎么样被圣灵引导啊？什么是被圣灵开启啊？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怎么样才能够被说方言？那这些呢，都不是一句话能够让你，我们能说明白，你能够体会得到的。这个是需要习得的，就如同一个小孩子，他一定是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长时间的他学会说话，刚开始他是牙牙学语的，那他的一些习惯、一些秉性。一些被熏陶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下子，所以这个呢，弟兄姐妹要明白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分辨圣灵开启，这些都是需要过程的。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感恩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呢是祷告会的第六课，那我们今天是感恩的第二堂课。那在感恩节这个季节，我们要学习向主来感恩。 感恩于他的救赎，感恩于他的伟大。我们要有一颗敬畏之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自己是谁，我们认识神是谁。昨天有一节经文呢说错了啊，这个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是以赛亚书40章的，我当时应该口误说了是约伯记的哈，这个今天更正过来。这里边说神是大而可畏的，他是何等大而可畏。为什么让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位救赎的主，他本身的属性，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神的形象常常在不少弟兄姐妹心中是模糊的，甚至如果你一开始就听了一些不正确的教导，好，我这边有一个设置一下啊。OK， 如果你信主刚开始就听了一些不太对的教导的时候，你在大脑当中可能会形成一个，这个神很可怕，很严厉，而且是虚无缥缈的，并且是非常严苛，而且是情绪化，暴君。各种各样的不正确的关于神的形象会在你的大脑中形成，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经文，让弟兄姐妹们重新定义你心目当中神慈爱的形象，神真实的形象。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它是一个球体，地球上有山有水有河流，有各种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那这个地球呢，它是悬于太空中的哈，就打个比方，比如说这是一个地球，它是悬在啊，大家能看到吗？它是悬在太空当中，没有任何支点，没有任何支点。你像这个小物件哈，我是需要把它拿在手里，它才能够让弟兄姐妹们看到。那如果我抛下来它，我没有支撑它，它。就在地下。那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庞大的，它如此庞大的一个球体悬于太空之中，大家说它凭什么？它依靠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它会自转？所以，当我们想到神创造的这些太空啊、银河系呀、星体呀，包括日月星辰。我们一年四季有秩序的更迭，该刮风的时候会刮风，该下雨的时候会降雨，来滋润地上的万物。我们春耕、春种、秋收、夏耕耘，那这些规律有没有一个神奇的手，有一个高于人类智慧的手，或者是一个智慧，它在管理着这一切？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有规律？所以在约伯记从38章开始，以利户出现了。那之前的呢，大家都去自己读啊，也建议大家在这里边要多读圣经。当你在直播间里多听牧师讲课的时候，你慢慢的再去读圣经，甚至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你能读懂了。原因就是所有的在旧约里隐藏的一些事情，一些预表。包括先知、君王、祭司所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亚伯拉罕献祭、献以撒，这些都在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你再去读旧约，你就能够读明白，甚至能够把旧约很多的地方不解的地方能够贯穿起来。 所以这就是圣灵启示我们如何去读懂圣经。那神他坐在这样的一个地球大圈之上，我们觉得整个地球就很庞大，我们的大脑似乎都容不下。那现在啊，就是听我们讲课的弟兄姐妹呢，可以说是五湖四海，生活在不同的时区。那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网络，就可以让大家面对面的去沟通神的话，去学习真理。那这些都是很奇妙的，都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大脑似乎好像想不太明白这些事情，尤其是面对神的这些宏伟奇妙的创造，你就会觉得我们人本身在神的眼里就像一个小小的蝗虫一样，他如此伟大，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像可住的帐篷一样，他使地上的君王归于虚无。想一想，我们读圣经看到这个世世代代的，就不说别的国家了，就光以色列这一个一个的君王出现，一个一个的首领出现，每个人做王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很短的几年，那这些人都归于尘土，都归于无有了。那唯有我们的神，他永远活着，他永远长存，他伟大、至高、奇妙，他是测试。地上的审判官都成为虚空了，一切的一切就像烟一样都散去了。再辉煌的君王，一阵子就像烟一样消失不见了。所以想到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想到神的伟大奇妙和全能，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对神发出一颗敬畏之心，说主啊，你太伟大了，你如此奇妙，如此宏大，整个宇宙，整个星系、银河系，包括我们未知的诸多诸多的领域，都是你创造的，你使这些都有序的运转，为着人类。但是你却深深的爱着每一个你造的人，这些人悖逆，不信你，直到如今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还没有接受这个福音，还有更多异教的人士，他们把耶稣基督只是说成一个先知而已，只是说成他是一个牧羊而已。所以直到如今，耶稣基督的名都没有被很好的去对待，很好的去信靠，他可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唯一的主。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在听不同圣经观点的时候，你成为审判官，你要做一个审判官，你带着一个审判的思维去听这个讲道，听那个讲道，然后你花很多时间去评判，去评判，去评判，这个好，那个错，那个差，这个怎么样，之后呢，你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到处留一些文字，留一些来自地狱的那些肮脏的观点，放在直播间里，甚至在网络上。所以当我们讲到神大而可畏，并且他有如此爱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每天思想的确实是很肮脏的，也是很片面的，也是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你做一个大大的审判官，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了。就像江牧师说，我们所讲出来的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都不足以。那我们谁有资格去评判这个弟兄讲的对，那个弟兄讲的错，或者只有你自己讲的对呢？不是这样的。当牧师不得不去描述当今教会的这些现状的时候，不是在攻击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资格和权利去攻击，我们也不想这样，我们也不想去做一个审判官，因为本身我们就不是，我们只是想把这些现象铺展开来，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你现在在什么程度上。如果你现在是这个状态，那请你要归回圣经，归回圣灵，归回耶稣基督本身，我们整个的 这个信仰是建立在基督为中心之上的，定睛基督。哪怕你说神呐、啊、神呐、啊，你在呼求神，其实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他，只有耶稣基督就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如果你要想去认识神，那你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一个根据，唯一的一个表象，透过基督来认识神。因为基督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核心，也是中心。所以整个圣经是围绕着基督为核心铺张开来的。如果我们不抓住、不定睛这个核心，我们很难去理解圣经。你一会儿觉得啊，这是神做的，一会儿觉得这是圣灵启示的，一会儿又觉得这是基督，所以你自己会混淆了很多概念，你也不那么容易去明白圣经。所以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就很简单，就是一根主线，一个焦点，定睛基督，以基督从圣经旧约到新约一条线传起来。所以请弟兄姐妹要明白啊，使不得不这样举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不这样说清楚的话，弟兄姐妹可能还不能够听明白，那你们听明白了就好了。好，神是如此大而可畏的，那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都要很小心，我们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都不够，那你要小心你所说的，小心你所评价的，因为有一天我们真的真的真的会面对这位主。我们信主的目的就是要面对他，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归于他，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神不会审判你啊，当然神不会，神对我们的全都是爱，但是你自己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是不是啊？那如果是你觉得有一天你见到主之后，你所做的让你脸上没有光彩的话，那请今天你记得哦，你记得你所说的话，你记得你攻击的每一个人，你攻击的每一间教会，真的要很小心啊。我们也是在提醒自己，既然我们是做基督仆人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让我们的心态是对的，让我们的人呢是一个平静的，让我们的人呢是一个自洽的人啊，让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无论是对待神，无论是对待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真实如一的，永远都是一个面的啊。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共勉。所以这个时候呢，约伯记来了，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就是神他真的是广人，我们这个小小的属肉体的人真的没有办法去跟他见他的面。你看旧约里边这个约柜，有个人乌撒不小心扶了一下，他出于好心呢，那都被击杀了。为什么呀？有些人就读到这里就觉得害怕，觉得神是太吓人了啊，随时随地的可以杀人。就是因为神是如此圣洁，那我们这样的人类没有办法去触碰他，也没有办法去看他的脸，包括摩西也只能看神的背影，也只能在山上云雾缭绕的时候遮盖着神的面目，摩西听到神说话的声音所以当以利户跟约伯说了很多话，约伯这个时候似乎能够听得进去真理的时候神从旋风中跟约伯在对话。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晦暧昧不明呢？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就神这个时候来向约伯启示他自己，其实也向我们读这本书的人来启示神自己。所以当我们在缺少知识的时候，缺少真理的时候，说出了很多话，如果神他真是像旧约一样去审判人的时候，那我们不知道死多少个死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真切切的是活在恩典之下，因为基督他救赎了我们。今天神他不再看你自己，有人在微信上说跟我在交流一些东西，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你表现怎么样不好，神都不会看你的，看你还怎么看呢？你没法看，我们都没有办法看。 我们是不堪一击的。所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祭物看我们，看我们都是好的。你所有的说的话做的错事没关系啊，没关系，耶稣基督都代替了，神不会审判你。但是我们自己要自知啊，我们自己要自知，我们自己要警醒。就像一个20多岁的孩子一样，他已经成人了，但是他整天说幼儿园小孩子的话，你不会怪罪他，你说哦，这是我生的，那我不会怪罪他，我理解他，但是他会觉得没脸，对不对？哎，我们打这个比方，大家都听得明白了。所以神说，你们用无知的言语啊，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就是当讲道的人去错解了圣经，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不好的。你用你自己无知的言语，用你那些所谓的神学去解释圣经，让弟兄姐妹们听得稀里糊涂，不能够明白神真正的旨意。你说你是不是误人子弟啊？在世上的老师教的不好，都觉得哎呀误人子弟，我想给孩子调个班，这个老师太不负责任了，缺少知识，缺少专业技能。那你作为一个神的话语的出口，如果你讲错了的话，你曲解了神的本意的话，你说你是不是该打大板？对，让这些弟兄姐妹们都进入这种无知的带领，他们的生活都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对圣经理解的不对嘛，观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慢慢的引导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抓住这些重要的观点来。但是我们前提也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心听，还要有悟性啊，还要有悟性，听到也要听得懂。神这里边啊，就是将人将军了啊。神说，如果你是勇士的话，你可以像勇士，你得把腰竖起来。我问你，你来回答我。其实神这里边表明的都是他的爱。这里边还是神在启示的自己啊，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你只管说吧啊，我跟你来辩论。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呢？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胞胎，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每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透过想象，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位多么全能，多么有智慧，多么大而可畏，奇妙难以测度的一位至高者。但是在基督里，基督死而复活，我们如今信他的人都成了新造的人，就是在基督里，已经在神的国里。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需要一点想象力了。我们的生命虽然你坐在你家里，我坐在我这个板凳上，虽然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生命，我们真正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在哪里啊，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聊天室回应哈，我们真正的生命现在在哪里？在基督里。对，在基督里在哪里？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上，我们现在已经被救赎到与基督同坐的那个位置上。耶稣基督在哪？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他被安置在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是谁？至大者就是神。这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三位一体了。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坐在那里干什么？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跟基督 同坐宝座的。这个牧师讲过啊，讲过很多次了。我们已经被救赎到与基督同坐宝座的地步了，你敢相信吗？弟兄姐妹，你敢相信吗？对，你怎么天天生病？你需要听道，需要听正确的道。现在你和我都已经被救赎到与基督同坐的那个位置。虽然我们是在地上生活着，但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实质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了，坐在基督身边了。对，这个是需要一些想象，一些需要思维能力的，是需要你听了正确的道，新生命的道，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哦，我也被提升了，我如今真正的人是坐在宝座上。跟耶稣基督是同坐宝座，将来我们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权柄。那为什么你还生病？因为你没有听对道，你还没有足够的这个思维能力，你还不知道你真正的人在哪里。如果你没有这个听道的过程和积累的话，一下子让你相信你现在已经坐在天上了，跟基督同坐宝座了。那你会把自己吓到，因为那不可能，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罪人。对，那如果是一直在这里听到，听明白了以后，那我这样说就有非常多的人认同，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因信基督所做成的一切，我们今天就是与他同坐宝座，将来我们真的跟他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甚至审判堕落的天使，这是我们的权利。那今天，如果你生病的话，你的权利是干嘛？你要命令他离开你。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弟兄姐妹，你要听道，听道。你来到这个直播间里，不是慕名而来，不是为了治病，治完病了你就跑走了，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最终的目的。OK，好的，聊天时间先到这里，好，我们继续。神伟大到他造了宇宙天地万物，他立大地的根基。那为什么我们的地是如此稳当？就是神的力量，神创造的全能。这所有的，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所享受的，你眼目所及之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你周遭所有的事物。包括你家里的家具，都是神赐给这样的人的智慧，才把这些家具创造出来的。所有的源都源于神，包括你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受的阳光、雨露，所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当你想到神创造的这些大的、小的，从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这些都为了这个人类去生活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感不感恩？这位大而可畏的神，这位奇妙的，人的大脑都不能够完全想明白他的这位神，他虽然高高在上，这是真的，但是他却抚救每一个信他的人。如今他是坐在高天之上。但是他也以奇妙的形式住在你的心里了。他虽然大而可畏，让每一个有气息的人都要去敬畏他，但是他还照顾我们到细致入微。他如今怕我们孤单，怕我们被魔鬼欺骗，所以他住进来保护我们，并且要我们活出他大能的。全能的、荣耀的、完美的、荣美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些经文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一颗敬畏的心发出来？你有没有一颗真正感恩于神的心发出来？可以在聊天室打字。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从心里边、从骨子里边、从你的血液里边奔腾出来的对神的敬畏？所以，如果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当他知道这些，我相信圣灵都会感动他，他马上就要开口说：“耶稣基督，我要信你。我今天才听明白了，哦，原来是你造的这所有的一切，让我来用。如今你还住在我的里面，来保护我，来看顾我，来随时随地的来回应我对你的需求。”这样的爱超过父母之爱。你的父母虽然爱你，但是他能力有限。但是我们这位神，他爱我们，他还有足够的能力，使每一样爱能够成为真的，使每一个爱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去被帮助到。因为他有爱，又有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想哈利路亚来开口赞美他，来敬拜他，因为他配得，他至高，他全能，他充满了爱跟怜悯，他充满了对人类的所有软弱的理解。但是他希望我们活出他的能力，他希望我们奉他的名去斥责魔鬼，去把疾病赶走，去把一切偷窃人类的这些敌对基督的要赶走。他希望我们活出他的全能。他虽然像老鹰一样保护我们，但是他希望我们强壮。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勇敢。因为人总是要长大的嘛。你养育孩子，你希望他永远被你抱着吗？永远用小尿布去裹着吗？你希望他快点长大呀，快点长大呀。每天你抱着他哄他睡觉的时候，你就希望他快点长大呀，快点长大呀，对不对？快点长大干什么？快点长大，进入社会，去工作，去成人，去生活的比你更好。这是人作为一个肉体的父母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期望。那神对我们的期望更高，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并且我已经打胜了，我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那今天有太多的人都还没有信主，我们要不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无时无刻的不传福音，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明天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没有机会了。我们要有紧迫感，要有一种被圣灵催逼的那种感觉，要快马加鞭，快快的去传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选择不休息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紧迫感，非常强烈的那种被催逼的感觉，心里真的是越讲课越着急，越讲课就是越觉得要快快的，快快的，多多的，多多的，让更多的人来信主得救，信主得救，要去传福音，这个时间太紧迫了。如果你不传福音，那些异教徒就会去把他们拉去信别的，大家信吗？所以这个直播间里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把那些信的不对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归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不要在别人的这个福音事工上去建造，我们去开荒，去拓土，要向去那些新人去传福音，传完福音我们去牧养他们，这些是来得更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要更多的，要更多的有很强很强的紧迫感，要去传福音，要去帮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那些信异教的人。感谢赞美主，神带领我们，我们可能以后圣灵带领我们去讲一些关于新人的课程，就弟兄姐妹们去传福音，然后我们拉到一个群里边，然后我们在这个 room 上开 新信徒的最基础的课程，然后我们去牧养他们。你牧养你身边的人，我们在直播间里去牧养这些新人，因为现在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就是有做不完的工作。我觉得每天可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够了啊，其他的时间就是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那个节奏就会越来越快，每天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就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有极强的紧迫感，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去传福音，通过各种方式去把福音讲出去，通过各种方式能够把神的道铺展开来。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你在你的本地或者在你家，你能够找上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去跟他们讲，然后呢，你再去传福音。人一多了，你们就把他打散他。他在家里边两三个人、三五个人聊聊天，坐下来吃个饭，就这样就把福音传开了。就是一定要创造机会去传福音，把神的道传开。感谢赞美主。OK，聊天室就到这里。好，当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的紧迫感就来了，你就发现。你如果不去传福音，不去做关于福音的事情，你就按捺不住你心里的那种激动，你心里的那种能量释放不出去。所以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激励我们去前行，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去把神的爱给出去。我们数算一次恩典，就多一次力量。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的力量是被神的爱激励而来。每数算一次恩典，让我们就能够奋起直追，把我们之前，比如说你信错的，或者说你没信主之前，你浪费的很多时光，把它追回来。所以今天你就要起早贪晚的去工作，去工作，去工作。每数算一次恩典，让我们就能够珍惜当下。今天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有很多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们，他们或在疾病当中，或在跟亲人。虽然是亲人，但是不能够亲密。他们有很多的隔阂、吵架或者离家出走，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听说过的，都在这个世界发生着。那今天我们有家，我们有亲人，我们有工作，我们有收入，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该不该感恩？我们该感恩。当我们在悬崖峭壁的时候。你处在这个危险的当下的时候，神救拔了你，使你脱离这个危险。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一下子做决定错了，那神感动你，让你回来。你没有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你没有说一些更愤怒的话，使这个事情变得更糟。有没有这个时刻？所以，每当我们想起来，神救拔我们的。每时每刻，每一次，我们都心生感恩，说主，如果没有你，如果我没有信靠你，如果没有你搭救我，今天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诱惑，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魔鬼对我们的偷窃。所以神他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哪怕我们还没信他的时候，在冥冥之中。我们的主都在保护了我们，有没有？就是今天你开口，你满心的去承认耶稣基督是你是我的救主，你这个话都不是凭你自己说出来的，一定是那位奇妙的圣灵感动了你，你才说出来这句话，你才知道你要降服在这位主面前。弟兄姐妹是还是不是？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源于他的救赎，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有什么好自夸的呢？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所以我们要臣服在主的面前。你所有的才华、能力、你的口才、你的学历、你所受的教育、你的出身、你的家庭，都是这个主的恩典嘛？如果没有他的恩典，你算什么？我们都是灰尘。当然，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是让大家。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不配，我是罪人。”不是这样，我们在本质上认识我们自己是谁。今天我们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有了这些神的帮助，我们今天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就就地为神发光，我们就地来为福音做贡献，我们就地能够翻转自己，能够帮助更多人的生命。我们的目的是这些。神希望我们活出他勇敢的生命，活出他强而有力大能的生命。他不希望我们像一个虫子一样趴在那里去向他哀求，不是这样的。你养的孩子，你希望他像奴才吗？ No。 我们肉身的父母养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成才成人成名，对吧？光宗耀祖。那神生的孩子，他希望生个奴才？不是这样的。好，感恩胜过抱怨。当你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会立刻马上心态就变了，你就不会再抱怨，哎，我怎么找这么一个老公，我怎么找这样一个妻子，我怎么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怎么遇到这么一个婆家，不是这样的啊。每一个我们人的经历都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把他这所有的困难、不好的经历、不好的遭遇、不好的挫败，都当成你成长的阶梯，你踏着它往上走。没有一个人会随随便便的成功，这世界上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经历任何风吹雨打，没有任何摸爬滚打，他就能够成长成熟。没有，人是要被放置在这个社会当中，有的时候是需要经历一些困难历练，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强悍的人，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打不倒的人。如果不经历这些风雨，不经历这些磨练，不经历这些锻造的话，你不可能成长成熟，你不可能坚定。所以我们感谢那些曾经遇到过的困难，曾经感谢那些遇到过的拦你路的小人，没关系，都过来了。神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虽然有困难，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昨天讲过了，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之处他选的完全。如果我们不软弱，那我们可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人生而软弱，为什么？有亚当来的。那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变得刚强壮胆，我们是依靠主来奋力前行。抱怨不是你和我所有的特质啊，那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过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看见了云柱火柱，奇妙，对不对？奇妙的景观，奇妙的带领，奇妙的方式，他们亲眼看见巨大的云柱火柱在他们面前引领他们，他们又看见红海被分开，立起成垒，他们带着妻儿老少，带着牛羊，带着各种牲畜，带着他们的家当走过红海，如同走干地一样，是不是奇迹？他们带着老幼妇孺经过红海，如走干地，这是不是奇妙？他们确实经历了，看见了这伟大的神迹，他们也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直到他们到了地方，吃了那个地里的出产，直到那一天，玛纳停止了。如果在今天，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说，如果我看见云柱火柱，我看见红海分开，我看见降的玛纳，我也吃了，那我今天我就会不一样了，我就不会软弱了，我也不会抱怨了。 No， 不一定哦。看见神迹、经历神迹的人也有很多，但是人们仍然会常常抱怨，这是人的本性。当我们没有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属肉体的人，你就会抱怨。那我们直播间也会有啊，有人都得医治了，后来呢就跑走了，之后又犯了，又回来，说为什么我的病又回来了，对吧？你要先问问你自己，你有多少真理？当魔鬼再来欺骗你的时候，你都做的什么？ 好，当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当他们骄傲的时候，神所吩咐我的事，吩咐我们的事情，我们都能遵守，对吧？挺狂妄的，确实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像我们今天有个别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一样，就去当审判官哦。圣经上没有灵化两个词啊，没有灵化这两个字啊，他又不信啊，讲的不对，对。结果律法来了，律法来了，以色列人都趴下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每个人都遵守不了，甚至摩西也遵守不了。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从埃及出来的这一大批人，几十万人，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能进入应许之地，这就是人悖逆。骄傲的结果。那今天呢？我们也悖逆。比如说你说我们的嘴巴每天说了很多话，说了多少句真理呢？你去挑一挑，去找一找，少有真理，多都是不信，多的都是叛逆的话，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说的话。那神如果是我们如今没有基督的宝血之约，没有新约的话，你说我们都死多少次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感不感谢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要真正的知道自己是活在新约当中的？旧约里的审判太可怕了，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赎罪祭，人们的罪不能被除去，人们的罪不能被除去。虽然每年要献牛羊鸽子，但是它只是暂时的去遮盖人的罪，不能够真正除罪。那如今神的羔羊，看呐。神的羔羊来了，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是不是世人？是，你是世人中的一员。当你信的时候，你的罪孽就被羔羊除去了。旧约当中所有献的牛羊鸽子，都不是真正的赎罪祭，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被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真正的替罪的羔羊，为你我惨痛的死去，但是他没有被罪拘谨。他没有被死亡压制，他战胜了黑暗，他挑战了死亡，他战胜了死亡。如今他得了荣耀，他升天了，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完美的祭物呈现在父的面前。所以今天神不看你，因为你和我没什么好看的，不值得看，肮脏污秽，到处都是奇怪的想法，都是敌基督的想法。那天父今天看他的儿子。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变成因信称义，变成是好的了。无论你说什么，当然我们要小心哦，要说真理，要说祝福的话，总说祝福的话，不说咒诅的话。抱怨的心永远都看不见恩典。我的病为什么没有好啊？我都听了好几个月了，我的为什么没有好啊？感恩的眼睛却能从小事当中看见基督。看见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看到绝望中的希望。感恩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我们要学会感恩，时刻感恩，在任何一个地步，在任何一个阶段去感恩，感恩当下。当你还是想开口抱怨的时候，哎，怎么没有给我的病祷告呀？啊，为类风湿祷告了，怎么没有为我的病祷告啊？对，慢慢的，弟兄姐妹还没来得及呢啊，要把抱怨变成感谢。当你抱怨你工作太累了，挣的钱太少的时候，你要想，我还有工作可干。工作当中遇到这些困难是让我成长提升的机会。抱怨家庭，为什么我找这样的老公？为什么我找这样妻子？为什么我生这样的孩子？对吧？因为神让我们去活出爱，爱那些不太可爱的人，因为我们也不太可爱，但是却有人爱我们。你的丈夫爱你，你的孩子爱你，你的亲戚朋友、公公婆婆、父母都在爱你。其实你值得可爱吗？不，有的时候可爱，有的时候不可爱，大多数都不可爱。但是有人爱你，那我们也能够去爱那些不太可爱的人，因为神让我们彼此相爱，神让我们不彼此挑剔。不彼此攻击，让我们 每一个神的孩子都能够相爱，世界就能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对吗？不抱怨困难，这些困难呢是让我们成长的台阶。没有一个人不经历困难，不经过磨砺，他就能够成熟的，他就能够肩膀上去担担子的，他就能够独揽一面的。没有一个人，人必须放在社会当中被锻炼。甚至可以说，你破碎自己原来所认知的，去重组，把那些好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把它放在自己，你重新在社会上成长。不要害怕，把自己抛在社会当中，让社会这个大学校来好好的历练我们自己。不管你多大年龄，我们需要成长，需要学习，需要重新被智慧和能力建造。我们的生命才是抗衰打的，才能够可以抵御风险。抱怨缺乏，对，你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当下缺乏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神在供应你，这位神他一直在供应你，只是你没有觉察他。那为什么别人没有找到工作，你却找到工作了？啊，为什么你的邻居家过得不如你好？因为神给了你足够的智慧，让你在这样一个很不确定的时代里边，你能够平静的、安稳的把家庭经营建造好。所以，当你换一种眼光的时候，无论任何一件事情，就会有转机了。前提是你要学会随时随地的去发自心底的感恩。感恩不是嘴巴里说一说的，感恩不是嘴巴里说一说的，绝对是的哈。感恩是发自心底的，是你数算了。你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你数算了你现在所拥有的恩典，你一二三四五，哦，我还拥有这么多，我还拥有这么多，我还能够抓住这么多，比那些一无所有的、没有家的人、没有孩子的人、没有父母的人，比他们好得多得多。所以我感恩，感恩一，感恩二，三四五，哇，我还有这么多，我要抓住我现在拥有的这么多，我要好好的去珍惜他们，好好的去见到他们，好好的去拥抱他们，因为。它暂时属于我的，使我能够表达爱，使我能够心灵不空虚，使我有亲人可爱，有亲人可惦记。每当你回家的时候，如果你在晚上有一盏灯为你留着，就是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在牵挂着你。偶尔你的孩子可能会给你打个电话啊，妈妈你怎么样？爸爸你怎么样？对，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牵挂你。如果你有几个好朋友的话，你几天不跟他们互动，他们会想你了，惦记你了，因为你几天没有跟他们互动了，他们想知道你最近的消息，好与不好，所以你的心被温暖了，你的心被融化了，你发现在这个世间有人在想着你。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就是当我们不小心习惯忧愁的时候，因为在微信上有几个姐妹告诉我，我愁死了，对啊，都太忧愁了。我说姐妹，你忧愁没有用啊，为自己身体忧愁，为自己的丈夫忧愁，为自己的孩子忧愁。哎，我太急躁了，我总想发脾气，我太着急了，对，我愁死了，对，不要这样，弟兄姐妹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忧愁不能使我们的寿数增加半刻，增加一刻，忧愁没用，我们要用智慧去解决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昨天我们讲了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是我们自己需要说的，是神的旨意，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给我们的旨意，因为神知道我们喜乐的时候是最好的。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提醒自己要微笑，要微笑。此时此刻你不孤单，此时此刻圣灵在你里边来帮助你。我们要喜乐，喜乐是治愈我们最好的药，喜乐是良药。圣经上的话，喜乐是最好的治愈我们身体和我们精神的药。是来自于神的药，解药就是喜乐。 所以我们要穿上喜乐当赞美衣，天天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这个赞美哈，要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有个别的弟兄姐妹哈，就特别喜欢笑，莫名其妙的笑，大笑啊，笑得稀里古怪的，让旁边的人都觉得不太对劲啊。那这种呢，喜乐要控制一下哈，你不一定是喜乐，你可能就学来的。好，用服侍作为感恩的行动。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是自发的想去帮助别人。一看到他有需要，你马上就想主动走进去，走过去，靠进去，你就想去帮助他。为什么？是神的爱来催逼着你去表达神的爱，因为你已经被爱充满了，这个爱满溢出来之后，他就要去辐射给别人，就要去帮助别人。用奉献表达感恩的心啊，奉献呢，对弟兄姐妹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每当牧师一讲奉献的时候，一讲支持事工的时候，很多人就啪就关掉了直播间。那这些我们非常理解，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不喜欢听，因为他觉得哎呀，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是属于我的，是我拥有的，我要去享受的，我要去存起来，我要去过日子。OK， 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的一种反应，正确的反应。你是要存钱，你是要攒钱，你是要来支配，合理的去计划，去支配规划你的家庭收入和开支。但是这个奉献是神的命令，是神在很多经文里边给大家的命令。神他自己不会来花这个钱，他不会来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但是奉献是要对你好。是神，他想让你知道，你需要他的供应，你需要神给你加倍的得货财的力量，要听清楚啊。那神的事工从古到今，从世界上第一间教会到如今的各种各样形式的教会，都是自己的信徒养活自己的教会，跟其他的没有关系。那如果你真正是一个被神的爱激励着的人，你希望神的教会能够运转，能够良性的发展，能够去壮大，能够救更多失丧的灵魂，那你想有感动把这个支持和爱心放在哪间教会的话，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奉献不是让你受亏损，不是把你的钱拿给什么地方，是你自己说，主啊，我相信你会供应我更多，我把这个十分之一，或者我把我更多的感动放在这个好土地里，我播种下去，我播种下去这个种子，我期待收获的时候是加倍的，加倍的，加倍的，加倍的，就是五条鱼两张饼能够让五千人吃饱的这样一个加倍的程度啊。弟兄姐妹听明白，一定要听明白，奉献不是某个组织向你要你口袋里的钱 ，no， 不是这样的，是你听明白了神的道之后，你希望你得到更多的收成，你想吗？每个人都想，我想涨工资，我想投资加倍的能够获得，我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可以尝试着把这个资投在神的国里，种在好土堆里地里边，那你必会收成百倍，这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其他人说的，圣经上的原意就是这个。而且神在马拉基书里面也告诉大家，你可以试试我哟，你可以试一试，你今天你种下十块钱的种子，你试一试你能收多少。 OK， 这个过了啊。所以感恩呢，不是嘴里说说，而是要真正的用行动活出来。感恩是要有具体行动的，感恩也不是啊。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过一个节日，我们大家集体的去感恩主，唱个歌，跳个舞蹈，大家在一起欢乐欢乐，散去了。不仅仅是这些，感恩是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大事小事当中体现出来的感恩的行动。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吗？你要成为一个感恩并且带着行动的人吗？ 感恩如同信心一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一个知识。如果我们感恩没有具体的行为，你不去帮助人，不去把你从神那里领受的爱去传递给别人的时候，你就是知识。你只是知道了而已，但是你知道跟做到距离远着呢，距离远着呢。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姐妹的小动作啊，就是我常常想起来就会为之感动。这个姐妹呢，她是一个小儿麻痹，应该是她的行动是非常不方便的。那她呢又没有办法，又带着孙子，可能儿子的婚姻有一些问题，然后她经常呢也去地里劳动。劳动完了以后呢，他就说我要奉献十一，偶尔去奉献个一二十块钱，我就不说数字了哈。然后我就想啊，这个姐妹，一个不方便的身体啊，在地里去干农活或者给别人打工，那每个月她可能就赚两三百块钱，啊，她为神的事工奉献20多块、30多块。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看到那个女人奉献了2个小钱，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要记住这个女人所做的。其实我很想说，我就想说，大姨你不需要去奉献了，因为你太不容易了，但是我就忍住了。我想他这个奉献不是给某个人的，他是向着主来奉献的。我没有资格去让他不奉献，因为这是他的心。所以我每个月点开他的那个奉献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圣经上的这个画面。是的，弟兄姐妹，越是收入少的人，他们越喜欢奉献，因为他们知道神爱他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如果是你有更多一点能力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愿意的主动的把你得来的这些财物放在神的事工上，神他会纪念你，他会加倍的祝福你。但是可惜的就是有一些收入比较高的弟兄姐妹，他们比较精啊，他们想的比较多，所以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啊，因为神的灵自然会在每个人的心里去感动你应该做的事情。感谢赞美主，我们为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姐妹，我们给她一个掌声。我们给这个愿意奉献的、收入非常少的姐妹，给她一个掌声。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纪念她，神会医治他，因为他的心是好的，他的心是火热的。尽管他的能力有限，当时耶稣可能看到了有很多富有的人去奉献钱财，但是唯独这个寡妇奉献的2个小钱，养生的钱，被耶稣基督看到了，并且让耶稣基督说出来，并且写在圣经上了，说你们要记得这个女人所做的。感谢赞美主，神看重的是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是的，神祝福这个姐妹，神祝福她的心，祝福她一颗回馈神爱的心。感谢赞美主。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心要常常被神的爱所感动，因为如果我们不被神的爱所感动，我们的人的心常常是很刚硬的，常常是很悖逆的，常常是很不愿意的， 就是我们嘴里说主啊，我感谢你啊，但是当你碰触到他的利益，他的利益会被神碰触的时候，他马上就缩起来，他就开始警觉起来，这是人的本性。但是我们的主他满有恩典跟慈爱，他不纪念我们这些，因为他知道人的本性。当然，我们想作为一个回应神爱的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的话，我们要摒弃我们骨子里的那些不愿意、那些不舍得、那些刻薄，就是要求别人去做这做那，自己都不想动。我们要常常意识到我们的本性里边有那么多不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本性里边总想去取得，总想去拿一些免费的东西。然后，当我们去付出一点点的时候，就不乐意；即使是乐意了，动一下，我们也马上就要回报。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靠着圣灵在里边，我们来克服我们里边的这些刺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的本性就像一个刺猬一样，就是随时随地的就在那趴着，然后准备去扎人。你只要碰到我了之后，我马上就把那个刺伸得很长，去扎别人，让别人知道我很厉害。对，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把这些像刺猬一样，随时随地去准备扎人的那种动机、那种心理，都帮助我们除去，让我们成为一个柔软的心，有一颗柔软的心，有一颗接受爱、愿意表达爱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能够学习做基督的门徒，学习他的样子。感谢赞美主。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两天呢，讲了一点点关于感恩，关于奉献，奉献我们的才华、时间、精力，包括我们的财务的这些课程，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这些话能够被你的心接受，能够让你听到心里去，让你成为一个被神的爱激励的人，让你成为一个被神的话激发的人。弟兄姐妹，你这样想一想哈，我也常常会。听到某个人他离开世界了，那我就想啊，再穷的一个人，他死的时候，他身边都会有上几块钱，他都不会把他所有的钱花掉之后，他穷死了。基本上在这个世道，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人。那很多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有很多的钱没有被花掉。那我就想，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个智慧，有个聪明。他把他的钱奉献给神的事工上，那该多好呢？那这些钱当他不在的时候就被分掉了。那被分掉了，如果他有一个不好的孩子的话，或者有很多个不好的孩子的话，这些孩子可能一段时间就把这些挥霍掉了。那如果是说，这个人他有智慧，他把钱放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上。这个会救多少个灵魂？这一个灵魂会花多少钱能够买得到一个人的灵魂呢？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是一个会算账的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这个钱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用了，一点都没有用了。还有一些人就病死在医院里边，我们也看到一些视频呢，他们就把钱扔在地上或撒在天上飘下来。这些人呢，都是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他们就发现他们死了之后，这些钱不能够把他命买回来，他就愤怒了，他就把这个钱就呀撒。所以我就觉得，基督的事工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就是去奉献一点点，让这个事工去运行的。任何一个教会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就把 神祝福他们的钱，他们就放在别处了，去挥霍了，去用了，甚至做了魔鬼的工作。但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的眼光还不够长远，还不够有智慧，我们还是紧紧的抱着，啊，这是我的，我得抓得紧紧的，我可不能拿出去，拿出去之后我就少了。其实他是不知道神的法则，你拿出去一点点，神给你更多；你拿出去一点点，神给你更多。可是人们听了这样的道很多很多次啊，就是在做的时候就还是依然舍不得啊。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剩下了不少。之后呢，就让一些不敬虔的人就去纷纷掉，就把它花掉了，还是没有回到神的施工上啊，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我们也听说过很多敬虔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大量的资产都捐给各地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更多的去运行、去差派、去传福音、去做很多活动，去吸引这些外邦人来信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有智慧。那不是这样的人呢，可以说在基督里没有智慧，他有世界上的智慧，但是不被纪念，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些话呢，今天真真实实的说给弟兄姐妹们去听，你们在心里去衡量。去衡量什么是有智慧的人生，什么又是智慧的选择？OK，啊，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平时呢就不怎么说，为什么？因为一些人就觉得不太愿意听这样的哈。没关系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跟耐心等待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当你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不需要别人提醒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生命。神帮助了我，神拯救了我，我把我得来的这些货财，我就应该给主，因为这本身就是主的，我连我的生命都是主的。OK，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们去成长，你们甘心乐意去服侍主，那就太好了。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祷告啊。祷告呢，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除去疾病，让大家重新获得健康啊！这是牧师的心意，他总是想帮助弟兄姐妹，总是想让弟兄姐妹们获得健康。好的，现在我们来祷告。身体灵化呢，是最简洁的。牧师写了这样一本小册子，我在这里边呢，截取了一点点。来跟大家一起来训练，这个身体灵化呢，我们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的。它不起，你躺着坐着什么都是可以的，甚至你练习惯了，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一样去练。特别是那些有重大疾病的弟兄姐妹啊，你真的要持续的去练，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操练，时间越长越好。你只要就是不睡着。或者你不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就去灵化。灵化的同时呢，你要相信圣灵，他有这个能力让任何疾病消失。就如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他坐在地球大圈上，地球是他的脚凳，是他的板凳，他坐在那上边去观看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你说他有没有能力？他是不是那位至高的？魔鬼算什么？疾病算什么？当你知道神是何等伟大至高的时候，你就会小看疾病。那耶稣基督他有能力让死人复活，他也让自己从死里复活了。圣灵就是有这个能力，他就可以让你缺失的器官再长出来，因为你所有的器官，你所有的内脏。你所有的细胞都是圣灵的创造，他可不可以再创造一个新的？可以，所以圣灵他开始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时候，在空虚、混沌、乱套的这个画面当中、景况当中，他让这个世界有了秩序，有了光，有了水，有了空气，有了各种花草树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那他的能力到如今是一样一样的，他创造的能力从未减少， 他的作为总是让我们觉得惊天动地，他是做大事的。当你相信圣灵，他带着死人复活的能力，带着医治创造的大能，他现在就在你身体里的时候，就在你里边运行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拦阻你重新获得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全新的身体，就是像基督一样健康健壮，我们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完美的身体，成为他圣灵殿的样式。这是一个概念，但是当你慢慢去落实的时候，你是需要花功夫的，是需要花心思，是需要靠你的大脑，是需要靠思维能力的，最主要的是靠想象。想象你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圣灵的殿里是不允许疾病存在的，如果有疾病存在，它一定是一个非法的，要把它赶走。你已经知道了疾病是非法的，疾病是魔鬼，疾病是灵能力，那你要不要开口把他赶走？要不要发命令，命令他现在就离开你？好的，弟兄姐妹，你们在直播间里打出来，要为什么样的，为什么病祷告？昨天我们是为类风湿还有肥胖祷告了，抑郁、癫痫、肺结节，太多的疾病，尿毒症，好多，好的，弟兄姐妹就停下来了。你们打出来太多的了，我要看一下啊。手变形，手变形，昨天我们已经为类风湿祷告了。你手变形应该是风湿方面的，骨关节骨折不愈合，好，我们为姐妹们的妇科祷告吧。好，宫颈，宫颈啊，宫颈是一个没有痛觉的器官和部位，所以一旦查出来呢，就是比较后边的了，就是晚期了啊。弟兄姐妹要重视你保养你妇科，包括乳房，包括卵巢，包括子宫。除了祷告之外哈，我还给姐妹们建议，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跟我们沟通说有妇科疾病的弟兄姐妹呢，常常是他们，我原来说过啊，就是你比较喜欢生气，比较喜欢生气，比较不太会释放和消化一些问题，也不太会沟通，就自己生闷气，长期的情绪郁结在那里，最后你的身体就开始身体出现病变了。那这样弟兄姐妹呢，你自己要学会开导自己。咱们这两天讲的就是感恩和常常喜乐，你要数算呢，你数算你现在有的呀，你就不恐慌了，你就不恐慌你没有的了。这是一个疏解的方法，同时呢要祷告，而且要有规律的去查体啊，有规律的查体很重要，让你提前知道你身体的状况。好，我们现在为宫颈，包括子宫，包括卵巢，包括你的附件，就是你的妇科来祷告啊，包括月经不规律的，或者是有痛经的姐妹们，包括还有的姐妹说她现在到了更年期，有各种现象了，那我们都要一起来为你所有的你妇科方面来祷告啊。弟兄姐妹，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录屏，到时候你这个录屏呢可以提醒你，比如说你自己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或者说你不知道方向的时候，这个录屏给你提供一点点方向跟提醒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子宫、妇科、乳腺方面的问题，所有的这些疾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命令你离开，离开，离开他的身体。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妇科的炎症、子宫的炎症，这些癌细胞都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消失掉，消失掉，这些非法的入侵者都离开这个人的身体，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好，姐妹们，你可以把手啊轻轻的放在你需要得医治的部位，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现在，炎症消失掉，炎症消失，炎症消失，癌细胞消失，癌细胞消失，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荣耀基督的，是荣耀基督的，荣耀基督，现在灵化他的身体，灵化他的子宫，灵化他的子宫，奉耶稣基督的名，灵化他的子宫，灵化，灵化，灵化他的子宫，奉耶稣基督的名，灵化他的子宫，现在灵化，疾病消失掉，癌症消失，消失，这些不好的消失，不好的细胞都消失掉，不好的细胞都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现在不好的细胞都通通的消失掉，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癌细胞，所有的这些肌瘤，所有的这些囊肿，所有的这些不属基督的都通通的消失掉，消失掉，消失掉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都消失掉，癌细胞消失，我宣告他的子宫是健康的，他的宫颈是健康的，卵巢是健康的，乳房是健康的，所有的魔鬼的入侵都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掉，灵化他的子宫，灵化他的乳房，奉耶稣基督的名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被圣灵掌管，灵化，灵化，灵化子宫，灵化乳房，灵化他的宫颈，灵化卵巢，灵化所有妇科方面的问题，奉耶稣基督的名，这问题都消失掉，消失掉，疾病消失，炎症消失，癌症消失掉，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我们再为抑郁、抑郁的啊，精神有问题的家人们，包括你家里的人，现在可以领受了。抑郁的、精神类的、癫痫的，为两个疾病啊，一个是癫痫的，一个是精神类的抑郁的，啊，可以录屏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癫痫离开，癫痫离开，这个捆绑离开他，捆绑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癫痫的捆绑离开，这个人释放他的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癫痫的鬼离开，癫痫的鬼离开他，离开他，离开他，释放他的自由，自由的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抑郁离开，抑郁的鬼，我命令你离开他，释放他得自由吧，释放他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抑郁的鬼离开，离开，这个捆绑要断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捆绑要断开，彻底断开他，释放他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抑郁的鬼离开他，在基督里他是自由的，自由的，他自由，他已经得了自由，得了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人已经得了自由，他得了自由，得了完全的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抑郁离开，抑郁离开，来释放他的大脑， 释放他大脑，他的大脑是清醒的。癫痫的鬼离开，癫痫的鬼离开，癫痫的鬼离开，这个捆绑断开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这个锁链，断开这个捆绑，抑郁离开，抑郁离开，癫痫离开，癫痫离开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些弟兄姐妹呢，还个别的不太会领受，也不太懂得什么是圣灵充满。那现在，你可以啊，把双手举起来，双手举起来，你也可以闭上眼睛，目的是让你精力更集中。你相信圣灵，它就在你身体里运行，它更多更多量的倾倒在你的身上，更多更大量的倾倒在你身上。圣灵它就是要降在你的身上，它就是要在你里边运行，它就是要启示你，它就是要医治你。你需要什么，圣灵就是你所需要的。相信领受圣灵更多更强烈的更大的量的在你身上运行，现在圣灵就在你身体上运行，来医治、释放、来建造。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能力更多、更强烈的运行在你的身上。现在，更多、更多，举起双手来领受、来相信、来降服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想更多的更多的圣灵在我里面运行，我想更多更多更多的圣灵运行在我的里面，我要更多，我需要更多圣灵在我里面运行、医治、恢复、启示、恢复、医治、启示，圣灵更多更多更大的运行在我的身体里，来运行，来运行，让我知道更多奥秘，更多真理，让我拥有更多智慧。现在圣灵更多更强烈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运行在你的身上，相信领受，领受就是相信，相信这位奇妙的圣灵在你身上运行，相信领受神承诺给你的一切都是是的，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是的，是的都是 Amen 的。现在领受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圣灵的能力更强烈的运行在你的身体里，运行在有病的部位，被魔鬼蚕食的部位，恢复、医治、创造，就是现在，圣灵更多、更强烈的、更多、更强烈的运行在有病的部位，他要彻底的医治这些疾病，医治、修复、恢复、再造、重新创造。圣灵有这样的能力，从亘古到今天，圣灵的能力从未减少，现在他要更多更多的住进你的身体里，运行在你身体里，来医治、更新、恢复、创造。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们要相信呢，要更多的相信，相信圣灵的作为，相信基督的作为，现在要相信，更多的相信，更多的领受，相信领受，在基督里相信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相信领受更强更大的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体里运行。 相信领受，相信领受，圣灵更多更强的在你身体里运行。你需要，你渴慕，你相信更多更强的圣灵运行在你的身体里。圣灵更多、更强、更大的运行在你的身体里，它就是要洁净你，就是要医治你，就是要恢复你，让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赞美你主，圣灵大大的、强烈的、更大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体里，运行在我们的身体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创造、更新、改变，医治、创造、更新、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你们现在领受的怎么样？弟兄姐妹，领受的怎么样？现在可以在聊天室打出来。流眼泪，流鼻涕，任何一种疾病都可以这样领受。流眼泪，连续打嗝，排气啊。浑身充满了力量，领受的非常好。排气。这些都是你身体的反应，都是好的反应。浑身都充满了能量，身体很轻松，充满了力量，得释放了，得自由了，又吐又呕，好多白痰。打喷嚏，说话语速快了。那你之前说话语速不好，对吗？腰疼好了，身体发热，浑身发热，流鼻涕，流眼泪，头痛了下午，现在舒服了，凉丝丝的。领受是手脚很热，并很安静，身体摇摆。流眼泪、打嗝、身体摇摆，应该有更多的不好的东西从你身体里出去。你身体可能就是一种反应，它出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反应，不断的打哈欠、打嗝。罗霞打嗝了，身体发热，胃里边排出很多气。那你是胃有一些需要释放的。好的，弟兄姐妹，你有见证呢，可以打出来，也可以举手做见证啊。我先把这些举手的都放下。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连说连线来做见证，在直播间里打出来，我叫你也可以哈。头脑清晰了。想打嗝打不出来，那你要继续领受。前几天后胸椎疼，今天好了。这位呼士言，你可以点开吗？呼士言，左边乳，右边乳房像虫子动了一下，是吗？那你就手按着乳房去领受。这位呼士言，你可以点开吗？叶星元两位，你们俩谁能点开？还有这位爱，牙不疼了，肚子里发出一声响声。呼士言、叶星元和爱能点开吗？ 牙齿痛好多了。这位张春燕说她自己吧，越来越漂亮，年轻了。嗯，那是太好了呀，领受了，都返老还童了，身体好像电流一样。这三位你都点不开，对吗？你都点不开。吐了几口，觉得有东西从脚底出去，哈欠连连的，不停的打嗝。啊，这个人说：“我明白了，刚才说相信等于领受，对呀，领受就是相信，相信就是在领受。”现在舒服多了，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后背发热，打哈欠。这位英子能点开吗？你们这几位举手的，我叫过了，都点不开啊。来，英子，你点开了，来，请说。
你好，师母，
你
我想
好。
请您给祷告一下。我女儿结婚有1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小孩，请你帮我祷告。
你听到了吗，姐妹？
我女儿结婚有1年了，现在
我
还
问
没有
你
怀
自己
孕。
听到了没有？
我听了。
怎么这么心虚啊？你听多少课了，姐妹？
听的不多，
嗯，所以给你祷告呢是容易的，就像牧师说的，我们说几句话就可以了。但是你们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哈，是首先要持续听到，明白真理之后，你自然就知道怎么祷告了。还有你的女儿信主吗？
没有，
嗯，传福音给你女儿听好吗？
好。
嗯，所以弟兄姐妹啊，不管是你新来的也好，还是你待了一段时间也好，你一定是要听课的。听课呢，对别人没好处，对你有好处。我们要求弟兄姐妹听课呢，是为了让你明白真理。因为神的道呢，不是说你今天头疼了，你来求个头疼，头疼好了，然后你就跑去玩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神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真理。真理是非常奥秘的，也很多的。你不能只知道一面，要成为一个知识很丰厚的基督徒。这样你要解决世界上大大小小的问题是靠真理的啊！好，这位姐妹，我为你女儿祷告，奉耶
好，
稣基
谢
督的
谢。
名，你的女儿要怀孕生子，这是神所赐给她的产业，你的女儿要顺利的怀孕生子，奉耶稣基督的名，她要生出敬虔的后裔，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女儿要生养众多，生出健康的敬虔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好的，这位王和，你点开了，你是要做见证吗？
不是啊，
那你要做什么啊，弟兄？
师母你好，
你好。
我现在，心脏有问题，还有脉管炎，这
心
个
脏有
严
问
重的
题。
很
脉管炎
啊，
是吗？
还有脉管炎，
哦，听懂了，心脏有问题，脉管炎。你听课了吗，弟兄？
停了差不多2个月了。
啊，你听课了是吧？好的，那我为你祷告啊，弟兄，你不要说话，你领
啊，
受
好
就
的。
行。嗯，好，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这位王和弟兄，他的心脏健康，心脏健康。心脏健康，凡是心脏不舒服的弟兄姐妹啊，你一起来领受所有的心脏有问题的王和弟兄，你的心脏是健康的，心脏健康，奉耶稣基督的名，心脏健康，圣灵在里边来使你的心脏强有力的运行，来恢复你心脏的健康，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脉管炎得医治，脉管炎得医治，这所有破裂的流血的地方现在要愈合。要愈合，要愈合， 麦管炎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运行在这些部位，要健康恢复，健康恢复，健康恢复，麦管炎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这边有个见证啊，这位秋琴他说，我肩周炎祷告，基督以圣灵的大能在我身上，肩周炎就好了。嗯，非常棒啊，这些运用神的话，运用圣灵的能力，自己得医治的，真是太棒了啊。这位 vivo 他说，我前天感冒一直流鼻涕嗓子痛，今天在看灵化手册记笔记，就全身发热，现在嗓子好了，也不流鼻涕了。哇，感谢主。你看他在看灵化手册的时候，这些病毒就消失了，感冒就消失了。你说神的话是不是带着能力？神的话带着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他如今同样的能力运行在你的身上，无论任何疾病都必须得医治，只要你信，要反复的信，反复的操练。有些人暂时还不会信，不会领受啊，连领受还不会，没有关系，我们陪着大家一点点告诉你，但是你要练习啊，听懂了就要去练，要把神的话变成实际的，不是知道而已，知道没用。那些神学家，那些教授，那些博士，那些专门研究圣经的人，他们知道的多了去了，但是有用吗？像弟兄姐妹说的，都不能够落地呀，都是知识悬浮于空中，不能够落地，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你看耶稣基督，他在服侍的时候都是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他都医治了。神的话是要落地的，如果不落地的话，就不要讲，知识没用。还有这些使徒们，他们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都是解决问题的，都是来解决人们困苦的，解决人们困惑的。所以神的话打发出去了之后，必定要做成他的事情，要不然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那今天你的祷告要掷地有声，祷告完了就要有事情发生，祷告完了就要有事情发生，而不是你做了华丽的长长的祷告，听着很好听，看着很好看，但是没有用。神的话不是花架子，神的话不是长长的一大串，像课文一样，我们背诵，我们去朗读啊，不是这样的。神的话是带着力量的，神的话 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巨大能量的，带着巨大功用的，去解决人类的一些难题。啊，你看那么多的病哈、啊，弟兄姐妹，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魔鬼。你看魔鬼制造了多少麻烦，制造了多少疾病。大家，你们写出来的这些疾病的名字哈、啊，很多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大家是不是你们也觉得很稀奇？这么多稀奇的名字、啊，你说魔鬼为人类制造了这么多的疾病名称，那我们的圣灵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去这么熟悉疾病的名字的时候，那个圣灵在哪里呢？那个从亘古一直到如今能力从来都没有减少过的圣灵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永远要记得，这位从古到今一直在创造，一直在修复，一直在带着巨大能力的圣灵，他一直在，他就是专门医治你这个疾病的。这个疾病本来就不属于你，是魔鬼加给你的，是魔鬼突然给了你一个东西，是魔鬼欺骗了你。任何的疾病都大不过耶稣的能力，因为耶稣已经践踏了魔鬼，已经废除了魔鬼，疾病算不得什么。 当你藐视疾病的时候，当你感恩，当你奉耶稣基督名去践踏疾病的时候，疾病就逃跑了，疾病它就会逃跑。为什么？因为它是假的，它是一个欺骗者，它是没有能力的，像纸老虎一样，你要伸手去把它赶出去，你要伸手捅破那层纸，纸老虎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开口祷告。好，现在我给弟兄姐妹们一两分钟的时间，你们给自己开口祷告。你看这里边说哈，这个叫戴林英的，他说：“请为我祷告，大腿根结节手术，引流管早点取掉，痛苦吧？痛苦。”好。你戴林英，你就要现在这一两分钟，我就要让你自己祷告。还有这位 iPhone 4，他说为大龄儿女找对象做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对，我告诉你，你希望你的孩子找什么样的男女朋友，找到什么样子的，你要把它具体想出来，跟你的孩子一起商量你要什么样子的，具体描述下来，写下来，就按照这个祷告，并且相信已经找到了。同时呢，你们要积极的去行动，不是坐在家里等啊。那现在你这个 iPhone 4这个姐妹或者弟兄哈，你们也要为这个事祷告。还有这个 L 他说胳膊疼，乳腺癌细胞进入胳膊，为我祷告。好，你现在祷告。另外一个灵语荨麻疹啊，可能不是你的病。好了，就这些我就不往上看了啊。好，现在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这些发出来要让祷告的这些人弟兄姐妹啊，你自己祷告。因为这些祷告你已经学的差不多了。这位阳光说为我做梦祷告。这位建平说睡不着。凌宇说为荨麻疹祷告，灵化。张淑敏说腰疼。好，你们各自开口为自己的需求祷告，就是现在。聊天室我先关一下。我们的目的是教会大家自我祷告，自己祷告，靠着主得医治。因为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多的精力为每一个人去祷告，咱们直播间里这么多人，我们实在没有这个精力。我们可以为大家牵个头，抛砖引玉，告诉大家怎么祷告。之后呢，你们要靠自己，靠圣灵的能力，圣灵住在你里边和住在我里边的是同一个，跟住在基督里边让他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是一个。那如今你里边的圣灵同样为你做大事，要相信，要相信你里边的圣灵能做大事。疾病再大，疾病不大，是我们夸大了魔鬼的能力。因为我们对神没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就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知，因此我们就对魔鬼有很多错误的认知。其实魔鬼啥都不是。魔鬼啥都不是，他是一个纸老虎。你要戳穿他，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捅破那层纸，告诉他他是假的，告诉他离开，告诉这位欺骗的灵能力的魔鬼离开你。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在疾病面前你软弱，疾病就强，因为这是魔鬼一直的欺骗，他从古到今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就是欺骗。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没有真理的。 好的，我们再最后连一位啊。刚才这一两分钟，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在为自己祷告呢，要学会去祷告。刘华可以点开吗？刘娜娜可以点开吗？来，刘娜娜点开了，请说。
啊，师母你好。
嗯，你好。
我是上次做见证是怀那个双胞胎那个。
嗯。
就是我最近这几个星期天就是哪里都，就比如说上个星期就下面见红，然后上个星期也是，然后上个星期挂急诊去检查，说什么长了一个息肉，然后他叫我出院做手术，做
哪里
手
长的
术，
息
然后
肉？
那个急诊医生说叫我那个宫颈息肉，
嗯。
然后医生建议说。住院做手术，他说你要不然你再挂一个门诊，看看门诊那医生怎么讲。然后上个礼拜天挂门诊，医生说让我到这个星期天就12周，他说你做个 NT，如果 NT 做过了的话，你就住院，然后把这个息肉长得有点大，2到3公分。他说这个老出血也不好，
嗯，
就是，叫我做手术，我不想做。然后他说做手术也有风险吗？
来啊，嗯，你做手术的
他
话
有跟我
有
说
风
对
险
养小
呢，
孩
对胎儿
也不
是
好。
有不好的，是吗？
对，他怕那个宫缩，怕就是说可能会流产吧。我就是不想做这个手术，想为师母为我祷告一下。
你自己祷告了吗，姐妹？
嗯，祷告了，
啊，
这几天
你。
都在祷告。
好的，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不要害怕，
嗯。
你永远要记得当时哈、啊，比如说你第一时间内听到这样的信息的话，你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肯定会有这种反应，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我好不容易怀了孕，终于怎么样？那现在呢？这样我感觉到很恐慌。但是下一秒，你就要记得提醒自己，圣灵在我里边，圣灵使我能够平静的。能够依靠主来度过这件事情，来度过这个关口，你可以吗，姐妹？
可以。
好，OK。所以大家记得哈，魔鬼他不会让我们去，就是这样顺利去得到这个祝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属灵征战，但是你要记得，耶稣基督是得胜了的。那你转头，你就要去相信主，转头就要去提醒自己。我里面的圣灵是强大的，神他会帮助我，他会与我同在的，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就是说，圣经上说的，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了这些苦难。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自找苦吃。牧师告诉大家的，我们当困难来的时候，当困难他找上我们来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你害怕的时候，魔鬼正是高兴的时候，所以你要告诉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离开我。这个息肉要消失掉，奉耶稣基督的这个息肉消失掉，魔鬼的欺骗离开，我要得神的祝福，我要真真正正的拿到神给我的祝福，拿到成为实际，奉耶稣基督的这些拦路虎都离开我，我要践踏你，你是魔鬼，你是欺骗者，你是灵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子宫、这个胚胎、我的孩子都是健康完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虽然经过水火。我不致遭害，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我所依靠的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如今他帮助我，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救赎主，他也是我孩子的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离开，炎症离开，这肿瘤消失，这个囊肿消失，这个息肉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你是什么，只要不属基督的，都统统的离开我。现在我连根拔除你。我们祷告这么多，实际上你发现这些话已经提醒了你，再次从惧怕当中走出来，转身去相信神的能力。每一个今天是跟刘娜娜姐妹在沟通哈，那每一个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事实来了，没关系，你要接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的背后，你有依靠，你有依靠，这是主。他是你依靠的。每个人我们在世上活着，魔鬼都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的。他就是个坏家伙，他从头到尾都是一直欺骗、偷窃、杀害。他让我们 这些不好的事情，本来是神祝福我们的，但是他让我们这个祝福不能够成型，不能够最后拿到这个成果。但是你要告诉他，这些中途的破坏和拦截都会消失掉，最终我们是得胜的。但是圣经说，我们虽然经过这些水火，但是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我们是得胜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啊，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这个问题突然就来了的时候，那你就觉得顾不暇接没关系，你转身你就要提醒自己，我的救赎主活着，他如今是真真实实帮助我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拦阻离开我，命令这个偷窃离开我，命令这个息肉离开消失，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我自己是健康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孕育生产出健康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大家要记得，你永远要捍卫在基督里你拿到的这些成果，神给了你，他希望你拿到，但中途来了一个拦路虎，他不希望你拿到，但是你必须要拿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如果你拿不到，你就亏对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知道吗？刘娜娜姐妹，
哦，
好，你会有眼泪，会有伤心，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人一个本能的反应，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对的，都是你正常的一种反应，但是你不要长时间的沉迷于这种伤心难过跟灰心，记得吗姐妹？
好，
要立刻转身，马上知道你的依靠是谁。所有人都是，包括我们自己也会面对这些问题，但是我们马上立刻转身就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是谁，我们依靠是谁，我们不是单枪匹马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因为神他承诺给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要学习去依靠他，所以你就不孤单，你就不害怕，你就没有恐惧，你就会生发出喜乐跟感恩来，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要持续的去为这个息肉祷告，好吗姐妹？我们也为你祷告，可以吗？
好，
好的姐妹，
谢谢。
你被鼓励到了吗？
好，
你被鼓励到了吗？你被神的爱鼓励到了吗？
嗯
，OK， 那就好，你现在要在神的爱里边去吸收能力，吸收见识，你就不害怕。你要相信，
因为我这个双胞胎来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之前多囊看了一年多了，上一次你9月份你为我祷告没多久就怀了这个双胞胎，我觉得这就是神赐给我的产业。
OK，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是魔鬼他不希望你拿到这个祝福，那你要告诉他，你就是能够拿到，你坚信你拿到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离开你，魔鬼制造的这些疾病这些假象这些拦阻都离开你，都消失，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我的主才有巨大的能力，好吗？加油姐妹啊，为你祷告，你不孤单啊，有主帮助你，我们也在为你纪念祷告。好的，弟兄姐妹，刘娜娜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持续的为她祷告，为她祝福，我们为她宣告真理。那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就是一些问题，你本身已经快拿到了神的祝福，但是魔鬼来偷窃了。就像刚才我告诉大家那个方法，你面对魔鬼你千万不能手软，你也不能手软，你也不能嘴软，你也不能心软，你要对魔鬼发出利剑一样的祷告，去刺破他，再拆除他的谎言，你要告诉他耶稣基督是如此真实，耶稣基督他就是祝福我的，我的主必定要祝福我，而且我已经拿到了这个祝福，魔鬼你看，奉耶稣基督名，我已经拿到了这个战果，我一生顺遂，因为我的主帮助我，我一生喜乐平安，因为我的主帮助我，我一生满了神的恩典，因为神他把更多的祝福给我，我是基督得胜大军里凯旋的一员，那一员就是我，像保罗一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而且打胜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胜了，而且我得胜有余。哎，妈妈，弟兄姐妹，你可以打出来，得胜有余。在直播间里打字打出来，我要得胜有余，我要拿出来这个得胜的战果给魔鬼看，魔鬼，我奉耶稣基督名，我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要对着魔鬼夸胜。 这就是夸胜。有人不理解什么叫对着魔鬼夸胜，对魔鬼夸胜就是让他在难为你的时候，让他在拦阻你得祝福的时候，告诉他我已经得胜了，我靠着那位加给我力量的，我已经得胜有余，我的孩子要健康的生下来，我的孩子要健康的生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对着问题说答案，对着疾病说健康，对着偷窃说我已经得到了胜利的战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每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关键是在这问题当下，你的态度，你的选择，你说什么很重要，你说什么信什么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关乎到你拿了多少基督里的战果。我已经得胜有余了，虽然经过水火，但是我不遭受伤害，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知道与我同在的他是谁，你也要知道那个欺骗你的是谁。面对魔鬼的欺骗，面对魔鬼的叫嚣，你不要手软，不要嘴软，也不要心软，你要奉耶稣基督名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奉耶稣基督名告诉他，我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也得胜有余了。 Amen， 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都归给我们的主，他配得我们敬拜赞美，因为他就是要祝福我们的，他就是让我们的人生过得精彩，过得有价值，他就是祝福我们的神，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魔鬼的能力能够拦阻神的作为，神祝福我们的作为。阿们。所以我们今生就是在打一场属灵的仗，你能够拿到多少战果，在乎你的态度，在乎你的决心，在乎你拥有多少真理，在乎你要会打仗。神他会一次一次的带领我们去打仗，去打胜仗。这场战役基督已经完胜了，但是今天你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学会打仗，学会打美好的仗。如果你今生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你没有学会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都觉得很可惜，你拿不到更多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带领大家要学会打仗，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当魔鬼把我们拖进这场战役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得胜者，你是得胜者，这场战役基督已经得胜了，在基督里你就是那位得胜者，你就是凯旋大军中的一员，但是你要宣告真理，宣告你是得胜的，把疾病打回去，把魔鬼打回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真理，宣告基督的得胜。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呢是牧师的大课，请弟兄姐妹邀请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你所爱的人到直播间里来听课，也可以让他们进群来听课啊。来，我打一下这个，有人要扫码进群对吧？好的，这个码呢你要先截图，然后再扫码进来，在群里边听到课程啊。那最近我们的这个网站呢还是在维护当中，他们确实是挺慢腾腾的，我们已经催过多次了，那我们再等一等啊，过几天我们的网站就可以进去听课了。这几天呢大家听我们发在群里的录音。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国内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咱们直播间见。再见了弟兄姐妹，祝福大家，有感动要奉献支持事工的，那请大家来扫我们群里的码，或者找到我们本人都可以。神祝福大家，再见了。